大家好，我是来自微软的云计算技术顾问左继红。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讲述了服务总线的一些基本概念。那么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对服务总线的一些更高级的内容进行讲解。那么本节课的内容还是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我们讲解一下分区队列和主题，在第二一部分我们讲解一些具体能够提升服务总线可用性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在第三一部分，我们讲述一些提升性能的技巧和方法。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讲解一下 MQP 这个协议。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区队列和主题。在了解分区队列和主题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服务总线 Broker Messaging 它一个内部结构，它体系架构如这幅图所示。那么，它由一组这个网关构成。网关呢，和我们的客户端来进行一个交互，支持它的这个消息的接收和发送。那么在网关之后呢，有我们的一些网关的这个 Gateway Store，它存储着我们的这个服务总线实体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队列的信息，还有我们的主题订阅的信息等等。如果我们从 Gateway Store 查找到某一个队列或者主题的话，那么就会网关就会把这个消息转发给后面的 Messaging Broker。Message Broker 负责就是从我们的 Messaging Store 里面去读取，或者插入一消息。我们的消息，是被 Message Store 存储着的，这儿，它包含多个 Message Store。所有这些实体呢，其实都是包含在一个就是 Scale Unit，就伸缩单元这里面。我们的服务总线包含多个这个伸缩单元，以便于进行横向的一个扩展。那么在默认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去创建一个队列或者一个主题的时候，它只会给我们分派一个 messaging broker 和一个 message store。那么在这种情况，它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我们的 message broker 或者 message store 任何其中一个元素就是发生了故障，那么就很难保证我们的队列或者主题的高可用性。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性能会受限制，因为 Message Broker 它的计算能力是有限制的，而 Message Store 它的 I/O 吞吐能力也是有限制的，所以它们的这个整体上会造成我们的整个消息，吞吐量会受到一个局限。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服务总线引入了这个分区队列和分区主题。这两个概念，所谓分区队列的话，它可以就是对应多个 fragment，每一个 fragment 的话都包含一个 message broker 和一个 message store。通过这种结构的横向扩展，就可以提高我们队列或者主题它的一个就是吞吐性，还有一个高可用性。那我们在发送消息时使用分区队列或者分区主题的时候，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我们在发送消息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一种分区键。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使用 partition key 一，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消息转发到 fragment 一中；如果使用 partition key 二，消息会转发到 fragment 二中。那么，使用分区键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分区一中的 message broker 或者我们的 message store 之一其中一个发生了故障，那么我们消息发送就会失败啊。第二种模式就是我们在发送消息的时候不明确指定我们的分区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关会首先会随机的去选择一个 fragment。如果选择的第一个 fragment，它的 message store 出现了故障，那么我们的 gateway 会自动的再随机选择第二个 fragment，把我们的消息试图插入到第二个 fragment 的 message store 中，直到这个消息插入成功或者整体出现失败。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就比这种使用分区键它的可用性更高一些。我们也建议就是为了提高这个服务总线的高可用性，我们建议在发送消息的时候不要使用分区键。那么分区键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指定了 broker message 的 session ID 这个属性，那么 session ID 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分区件。那么也就是所有的这些相同 session ID 的这些消息会被发送到同样的 fragment 中，这样子可以实现就是一个基于 session 的这个消息处理。如果我们没有指定 session ID 这个属性，但是在我们 broker message 对象里面指定了 partition key 这个属性的话，那么 partition key 也能作为我们的分区件。假设我们的 session ID 和 partition key 这两个属性都设置了值，那么这两个值必须要相等，如果不等的话就会返回一个错误。假设我们 session ID 和我们的 partition key 都没有值，那我们设置了 message ID 这个属性值以后，再假设我们要求就是对消息进行重复检测，那我们的 message ID 这个属性也会作为我们的分区件。这是因为整个消息我们的服务总监为了进行这个消息的重复检测的时候，会把相同 message 的 ID 分发到同样的 fragment 里面，这样才能进行重复检测。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少情况下，即使我们在程序中没有设定 message ID， 我们后台的这个 SDK 也会自动的把 message ID 给设置好。所以为了不带这个分区件的话，我们需要把我们的 require duplicate detection 这个属性设为 false。那么在接受消息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网关会从所有的 fragment 中去获取消息，他们有可能这些消息会有重复，那么Gateway 的话会返回他所接收到第一条消息给我们的这个接收者。那么我们在程序中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分区队列和主题呢？它的代码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如这幅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创建了我们的 namespace manager 之后呢，就是我们再去创建一个叫 QDescription 这个对象。在 QDescription 这个对象里面有一个叫 Enable Partitioning 这个属性，我们把这个属性设为 True， 那么就相当于把开启了这个分区队列或者分区主题。此外，我们不要忘了把 QDescription 下面的 Requires Duplicate Detection 这个属性设为 False。另外就是如果我们要使用分区队列或者主题的话，我们需要使用 Service Bus SDK 2.2 这个版本以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提升服务总线的可用性。影响服务总线可用性的因素比较多，我们前面看到了服务总线的一些体系架构，在队列或者主题后面都有它 message broker 还有 message store 在进行支撑他们的服务。此外呢，在我们的这个命名空间里面还会有我们的这个访问控制服务来做这个安全验证。那么可能的一些导致服务总线不可用的因素可能有这样具体四个。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message broker 或者 store 它失效，发生故障。第二一个方面就是 broker 或者我们的 store 呢没有发生故障，但是它的处理上限已经达到，因此进行了截流。第三一种因素就是我们的这个访问控制服务呢因为故障发生失效。第四一种就是我们整个数据中心不可访问发生故障。那么当我们的 broker 或者我们 store 发生故障失效的时候，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接收到 timeout exception 或者是 messaging exception 这两种错误之一。应对这种失效的办法，我们第一种可以使用前面的这个分区队列或者主题。第二一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应用层的代码中来嵌入一种重试的逻辑。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用层如何来使用这种重试逻辑。那么这幅图中我们实际上是使用了我们的这个 Treasure Folder Handling Framework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重试逻辑。在这个框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 Retry Policy 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我们指定了它的一个最大的重试次数，另外就是两次重试之间的一个间隔的时间。然后我们调用了这个对象的 execute async 这个方法，在这个方法中我们嵌入了一个 lambda 表达式，这个表达式中主要是调用了我们 qclient send async 这个方法，以异步的方式来传送我们的消息。当我们这个 qclient 在异步发送消息的时候，如果失效，那么它就会进行重试， 经过多次重试，如果达到了它的上限以后，它就会抛出一个错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就可以使得我们的整个业务逻辑更加健壮，能够应付那么暂时的一些那个 store 或者 broker 一些暂时的故障。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应对 broker 或者 store 的这种截流。Broker 或者 store 如果达到它的一个处理上限的话，他们就会限制后续的一些访问。那么它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会抛出 server busy exception 这个异常。接收到这个异常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处理。我们第一个处理的话，可以采取预防的方法，那么就是启用我们的这个分区队列或者主题，通过这种横向扩展来提高它的这个处理能力。第二种方法的话，还是在我们应用代码中来嵌入这种重试逻辑，而且这种重试逻辑它的这个时间间隔至少要达到10秒。第三种异常是我们的这个命名空间中的这个访问控制服务失效。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总线的话，它有两种安全验证方式。第一种验证方式是共享访问签名，就 SaaS 就在上面所示。第二种的验证方式就是我们的访问控制服务。在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推荐我们的用户使用基于 SaaS 的这种安全验证方式，来避免因为 ACS 的失效而导致的这些故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为棘手的一种故障，就整个数据中心发生了瘫痪，我们该怎么进行处理？为了应对这种故障的话，我们可以在两个数据中心各建一个命名空间。比如在这幅图中，我们在中国北部的数据中心建了一个 Beam North 这个数据中心，这个命名空间；又在中国东部，建立了一个 Beam East 这个命名空间。在应对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命名空间分别一个作为我们的主队列或者主的主题，另外一个作为我们从队列或者从主题。我们使用这两个就是主从式的这种结构，可以是实现一种主动的消息复制，也可以实现一种被动的消息复制。所谓主动的消息复制呢，就是当我们的客户端发送消息的时候，同时向我们的主队列或者从队列发送消息。那我们接收方的话，也同时从我们的主队列和从队列来接收我们的消息，那么消息就可能发生重复。那么为了应对这种重复的话，接收方会只选择他接收到第一条消息。那么在这一页中，我们就可以通过代码来看到它是如何来实现主动复制的。在代码中，我们定义了一个叫 helper 的这个对象。helper 对象的话，首先是向我们的主队列发送消息 M1，接着它向我们的从队列发送消息 M2，而我们的 M2 和我们的 M1 实际上是一个复制的一个关系。那么使用主动复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同样一条消息，它要发送两次，接收两次，因此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为了减小我们的这个消息发送和接收的成本，我们可以使用这种被动复制的方法。所谓被动复制的方法的话，那么 client 端的话不是同时向我们的主队列和从队列发送消息，而是首先向我们把我们的主队列或者从队列，把其中一个作为我们当前的活动队列，另外一个作为我们的一个备份队列，它首先会向我们的活动队列去发送一条消息。假设我们的活动队列是主队列，如果发现我们的活动队列发生了故障，无法访问，那么它再向我们的备份队列，去发送消息，而我们消息接收方的话，也是，同时向我们的主队列，和从队列去接收消息，而只选择其中的一条消息，最先到达的消息。那么使用被动的方式，被动复制的方式的话，就可以减小这个开销。那么下面是我们使用被动复制的一些代码，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的这个 helper 这个对象向我们的这个活动队列发送一个消息 M1， 如果活动队列抛出了一些异常，那么它才会向我们的这个备份队列再去发送消息的副本 M2， 同时把这个活动队列和我们的备份队列进行一个切换。下面的代码是接收消息的一些基本逻辑。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实际上有两个线程，一个是primary receiver thread， 还有一个是 secondary receiver thread， 它们以并发的方式来访我们的主队列和从队列。然后在接收到消息以后呢，就是需要做一些消息的这个冗余性的重复的这个判断。为此我们使用了一个 receive message list 的这个结构。我们实际上就是从这个 list 里面去查看我们的消息的 message ID 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表明消息已经重复，如果不存在的话就把当前的 message ID 插入到这个 list 里面。由于两个线程的话，就是可能对同样一个这个数据对象进行一个操作，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所以我们是对一个对象 receive message list log 进行了枷锁，防止线程之间的冲突。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demo。 那么在这个 demo 中的话，我们有三个线程，我们首先有三个这个 console 程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Sender Active Replication 这个 console 程序。这个 console 程序呢，能够实现这个主动的消息复制。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消息一同时发送给了这个主队列跟从队列，消息三也是发送给了主队列和从队列，而消息六的话是既没有到达主队列，也没有到达从队列。而其他的消息的话只到达了其中一个队列。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接收方式如何进行处理。好，可以看到我们的接收方的话，它同时从主队列和从队列收取到了消息一，也收取到了消息三，并且检测到了之间的一个重复。而消息六的话，因为既没有到达主队列，也没有到达从队列，因此这条消息没有被接收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被动的消息复制。被动的消息复制的话，它会只发送到其中某一个队列，比如像我们的消息一，它是发送到了这个主队列，而我们的消息二呢，是发给了这个从队列，如此反复。而我们的消息六的话，由于两个队列都发生了故障，因此消息六没有被任何一个队列所接收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被动复制消息的一个接收。可以看到我们从主队列或者从队列中依次获得了消息1、2、4、3、5、7、8，而消息六我们是没有接收到，因为它没有被任何一个队列没有发送到任何一个队列里面。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提升服务总线的性能。服务总线有多种协议，第一种协议是 SBNP 协议，这种协议呢，它只适用于 .NET 的这种开发环境。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性能比较高，这是因为它使用二进制的这种消息编码。此外，它也支持客户端的一些就是批量操作。第二种协议是 HTTP 协议。HTTP 协议是比较通用，各种语言在各种 操作系统上都可以运行。但是 HTTP 协议不好的一点就是性能比较差，这在于它一方面它是基于一种明文进行，没有使用二进制编码，另外呢，它不支持这客户端的这个批量操作。第三种协议就是 AMQP 1.0 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兼具了上面两种协议的优点，一方面它性能很高，它支持二进制编码，同时它也支持客户端的这个批量操作。第二一方面，它很通用，它适用于任何语言，可以在任何一种操作系统上来使用。那么当我们在选择协议的时候，为了性能，我们可以选择 SBMP 或者 AMQP 1.0 这两种协议。如果我们的发送端跟我们的接收端都是我们的 .NET 语言开发的应用，那我们就可以选择 SBMP 协议。如果我们的发送端跟我们接收端他们的使用的语言或者运行的平台是异构的，那我们就可以采用 AMQP 1.0 这个协议。另外一个提升性能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复用我们的 Messaging Factory 和我们各种各样的 Client。我们的 Q Client、Topic Client 还有我们的 Subscription Client 这三个对象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 Messaging Factory 这个对象来进行构建的。在创建我们的各种 Client 对象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 Messaging Factory 是跟我们的 Service Bus 是建立一种连接，而这个建立连接的过程本身是开销比较大的。为了减少这种开销，那我们就需要复用我们的 Messaging Factory 和我们各种各样的这 Client 对象。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异步操作来提高我们的并发性。实际上我们创建队列或者删除队列，还有发送消息、接收消息，这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远程操作，这些远程操作都是比较耗时的。那么我们为了不因为这些远程操作而发生这个本地的这个阻塞，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异步操作方式，比如我们使用 Qclient Send Async 这种方式来发送，以异步的方式来发送消息。在发出这个命令之后的话，那么我们本地的这个逻辑并不受阻塞，而可以继续运行。当我们调用 Qclient Receive Async 的方法来接收消息的时候，即使还没有接收到来自服务总线的这个响应，但是我们本地的逻辑仍然不受阻塞，可以继续运行，这样可以提高整体上的并发性。下面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客户端的一些批量化的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性能。比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异步的这个发送操作还有我们异步的 complete 的这个操作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批量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总线的这边。为了启用我们这个批量化的话，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 Messaging Factory Settings 这个对象。在 Settings 对象下面，它有一个属性叫 Net Messaging Transport Settings， 它下面的一个属性叫 Batch Flush Interval。 这个属性呢，当我们设置了它的值以后，实际上就是设定了一个批量发送操作的一个间隔时间。在这个间隔时间内，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异步的send 的操作和我们的异步的 complete 的操作都积累起来，然后整体的发送到这个服务总线这边。但是使用这种批量化操作的时候需要注意，就是它仅对异步操作有效，如果是同步性的操作，它会立即执行。另外的话，就是这种客户端的批量化操作对于 HTTP 协议不支持，这就是为什么 HTTP 协议性能比较低的一个原因。此外，在服务总线内部， Messaging Broker 在访问 Messaging Store 的时候，它的这个 I/O 开销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为了提高性能，我们也考虑可以把这个访问 Store 的这个各种访问给也进行批量化。其中如果是发送消息的时候，那就是把插入消息的这个操作给批量化。如果我们调用的是 complete 这个方法，就是要把消息删除的这些操作给批量化。那么为了启用这个 store 的访问批量化， 我们在创建 queue description 这个对象的时候，或者 topic description 对象subscription description 这个对象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它里面的一个 enable batched operations 这个属性，把它设为 true。在缺省的情况下，这个属性总是被开启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使用预取消息的这个功能。它可以被视为这种消息接收的一种批量化。比如，我们可以使用 Q client 或者 subscription client 这种的 prefetch count 来设定我们预取消息的一个数量。当我们设定了这个数量以后，每一次，从队列或者是 subscription 来取消息的时候，不是取单条的消息，而是取一批的消息。但是在使用消息预取的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当消息从 Q 这边取回到我们 Q client 的本地，它会在我们本地的内存的 cache 中缓存起来，同时这批消息在 Q 里面仍然保存着，只是在这些消息上都加了一些锁，这些锁的缺省时间是有60秒。如果在60秒内，我们 Q client 的本地缓存中的消息被接收完毕、处理完毕，那么不会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超出了60秒，还有一些消息没有处理完，那么在我们在调用这些 matches 点 complete 的方法，想从这个队列中删除这些消息的时候，就会发生异常。为了避免这个异常呢，就是我们需要控制我们预取的这个消息的数量不能太大，因此就是。我们这个 prefetch count 这个值的设置有一个经验值，经验的参考值。如果我们Q client 或者我们 subscription client 它的每秒最大消息处理数量，是一个值的话，再乘以20倍就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 prefetch count 的值。此外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消息预取这个功能呢，就是对于 HTTP 协议也是不支持的。下面就是再看一下 Express Queue 和 Topic。我们知道这个 Message Broker 把消息插入到 Message Store 或者从 Message Store 读取消息的时候，它的 I/O 开销比较大。那么为了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话，我们可以把消息在 Message Broker 在接收到消息以后，不是马上把这些消息插入到 Store 里面，而是先缓存在自己本地的一个内存的 Cache 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这个 cache 中的这个消息插入到 message store 里面。在这段时间中，如果就是消息被接收走，那么消息就不必，就不会产生这种 I/O 开销，由此可以提高 I/O 性能。为了开启这个功能呢，我们就在使用 Q client 或者 topic client 的时候，在创建它们的时候。那么要在 topic description 或者 queue description 里面把 enable express 这个属性设为 true。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属性，只有在 Service Bus SDK 2.4以后才开始有。最后呢，一些方法就是通过结构的扩展来提高我们的性能。比如，对于我们单个的队列或单个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分区的方式来提高它的这个它的性能。如果单个的队列和单个的这个主题性能仍然不足，我们可以再增加多个这个队列和主题。我们单个的队列或者单个主题，它可以最大支持的并发数是100个连接。那么使用多个这个队列或者多个主题的话，毫无疑问，我们的性能能得到一个线性的一个增长。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MQP 这种协议。我们提到服务总线有多种这个协议可以支持，其中 SBNP 这种协议呢，性能比较高，它是二进制的，而且支持这个批量化的这个客户端操作。但是它一个局限就是只适用于 .NET 的这种应用。HTTP 协议呢，性能比较差，但是它很通用，任意的语言，运行在任何平台上都可以使用它。而 AMQP 1.0这个协议兼具了上面两种协议的一个优点，一方面它性能很高，另一方面它很通用， 所以的话，就是 MQP 1.0这个协议是一种比较有希望的协议。MQP，目前的这个协议支持的语言，包括主要下面五种语言。首先，我们可以使用就是基于 Windows 平台的 .NET 这个语言来开发应用。.NET 应用呢，可以使用Service Bus Client 这个客户端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编码。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Java 语言来开发应用。那么 Java 语言可以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也可以运行在 Linux 平台上。它要是进行这个消息的这个转码映射的时候，它会使用 Apache Cupid 的 GMS 这个库。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 C 语言来开发程序。它也可以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也可以运行在 Linux 平台下。那么它是使用 Apache Cupid 的 Proton C 这个库。PHP 应用呢，则是使用 Apache Cupid 的 Proton PHP 这个库。另外也支持 Python 应用。Python 应用是使用 Apache Cupid 的 Proton Python 这个库。MQP 1.0有下面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方面，它是基于 TCP 协议的，是面向连接的一种协议；第二，一方面，它会把我们的这个消息进行二进制的一个编码。在代码中要启用我们 MQP 的时候，其实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主要是添加一个配置项。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这是我们开发的一个 .NET 的应用。为了使用 MQP 这个协议的时候，我们会在 app.config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添加我们的这个 service bus 的一个连接字符串，并且在连接字符串最后添加一个属性叫 transport type，等于它的值就是 MQP。仅仅通过设置这个 attribute，我们就可以保证，这个应用最后会启用 MQP 这个协议。在使用 MQP 的时候，它会对我们的这个 broker message 这个对象进行一个序列化。那么发送方首先会把我们 broker message，经过类型的映射，把它转化为我们 MQP。这个消息到了接收方的话，它会再把我们的 MQP 这个消息再反序列化成一个 broker message 这个对象进行使用。如果我们的这个发送方跟我们的接收方是可能是使用不同的开发语言来开发的，那我们就需要考虑他们的这个互操作性。为了保证这个在互操作的时候，这个对象是能够被正确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我们尽量使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对象类，我们的数据类型要尽量使用这个原始的类型，而不要使用一些自定义的这个数据类型。但在使用 MQP 的时候，也要需要注意它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像当我们使用 Q client、Topic client 还有 Subscription client 的一些特定方法，像这幅图中所列的部分方法的时候，那么 MQP 这个协议都是不支持的。当然这里面所列的这个不支持的功能还并不完整。如果需要看更完整的这个一些 MQP 不支持的这个功能的话，可以参考下面的这个链接。好，现在我们对我们上述的本节课的内容做一个小结。在本节课的话，我们介绍了分区队列和主题，它们可以用来提高我们消息传输的性能还有可用性。此外，我们也介绍了如何在嵌入、retry 逻辑等方法来提高我们服务总线消息传输的一个可用性。还有，我们介绍了异步操作、批量操作、结构横向扩展、快速队列。快速主题等等技巧，它们可以用来提高消息传输的性能。还有，我们介绍了 MQP 这种协议，它既具有这通用性，同时也具有高性能，可以实现跨平台、跨语言的这种消息通信。 这里我们列举了一些参考技术文献，其中既包含 Service Bus 体系结构，也包含了这个分区的这个消息队列，还有提高这个可用性还有性能的一些方法和技巧，以及 MQP 的一些说明。本节课完成以后，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完成下面两个动手实验。第一个动手实验呢，可以使用微软的这 Transient Forward Handling Framework 来实现服务总线的这个 retry 逻辑。第二个动手实验的话，可以使用代码来实现这种被动的消息复制，来应对这个数据中心的瘫痪。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